是的，主，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我们也能够行得出来。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上个星期我们说到雅各，说一个真信心的信徒，他一定是一个会听到，听了道，然后时常遵守，然后行出来。然后雅各也提到，其中要遵守的乃是什么？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就是那些软弱的人。而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看雅各书。今天的经文，我们会更深入的进去的来看，所谓的照顾孤儿寡妇这些的穷人，他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雅各要在这里这样子的说？首先，刚才的整个的经文，雅各提到了一个什么问题？提到了当时候的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凭外貌待人，看外貌来待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下说，我们的教会哦，福康林聚会会不会像当时的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我们会不会也一样凭外貌待人？哎，家俊只是比较帅哈、哦、呀，啊，就坐好一点的位置，是不是？我每次都是这样 ，OK， 哈、哦，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哎，弟兄姐妹，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谨慎看待的话，我们不真正的不好好的查看自己的内心，我们极大可能会走上这一条的老路。凭外貌待人的希腊文哈原文，它的字面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哎，抬高一个人的脸，哦，按照外表来判断，你抬高他。直白一点，其实就是所谓的偏心。偏心，偏心是什么？偏心是指人对于那一些有一定财富、有地位、有职位、有权力、有名望、有外表影响的人给予什么？给予特别的关注、特别的讨好，而同时又对那些在上，就是这些没有地位、没有权力、没有职位、没有名望的人，处于劣势、处于弱势的人，而显出傲慢、轻视。弟兄姐妹，经文，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第一节，雅各说什么？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应该凭外貌待人。这里说什么？信徒啊，今天我们都是信徒。信徒，既然你今天是信徒，我们是信奉耶稣基督，我们便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为什么？他说，因为神从来不偏待人。因此，真实的信心，你有真的信心，你是真的相信的话，那么偏心就是跟信心是彼此冲突的。信心如果加上偏心，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是不可以在一起的。信心和偏心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这个是里外不一。我说有信心，我又偏心，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罪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所以今天你说你有信心，就不可能会有偏心。如果你今天有偏心，那么就不要说你有信心。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充满偏心的，充满偏心、偏见、歧视，充满了很多的不平等。几乎每一种的文化都有着这种的根深蒂固的偏心偏见。可是雅各今天对我们说，我们不一样。怎样的不一样？我们发现雅各常常用 我的弟兄们。你看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他用了几次我的弟兄们，在第五节他也在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为什么雅各在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他要特别写我的弟兄们？他是要告诉所有的读者们，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乃是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有身份的，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以凭外貌待人呢？所以第一节雅各就点出了这个问题，一个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你竟然按着外貌待人，你竟然偏心，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第二节第三节雅各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个手戴金戒指身穿华丽衣服的人，就是有钱人啊，一个有钱的人进来你的会堂，进来教会，然后另外一个穷人来也来，一个有钱人一个没有钱的人，有钱跟一个穷人一起来，你对有钱的人说什么？哎，请你坐上好位置。然后你对那个穷人说，哎，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地下，坐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词，他说什么？这里那里，这里那里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有偏见，有歧视的意思。为什么要注明说你坐那里，我坐这里，你坐地上？为什么？为什么要坐地上？因为大家都坐满了，你就坐地上，你到旁边去。他们到底有没有偏待人？有。第四节，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不是你们对人有启示，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偏心待人有很大的问题吗？弟兄姐妹，哎，我就不喜欢这个人，我就喜欢这个人，哎，有问题吗？有什么关系？其实看起来无伤大雅，我就只是不喜欢他，比较喜欢他。可是雅各其实就点出了问题，就是在下半句，下半句说什么？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意思是什么？原来当我们偏心的时候，其实它的后面的意思是你是在恶意论断人。这个是那个问题所在，当你偏心其实就是你在恶意论断人。弟兄姐妹，当时的教会，一世纪的教会，当时候的信徒基本上都是穷人，当时候的穷人都喜欢讨好有钱人。从雅各书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其实他是可以是给那个给穷人尊荣的，但是对有钱人雅各却是非常痛恨的。这个背后其实是有背景的，今天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背景哈，了解这个背景，我相信你们就会对整个新约也会更多的了解。当时候罗马帝国把什么？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把社会，把整个的社会，把人分成三类。哎，你想一下哈，今天我们把你们分成三类，你们会有什么感觉？罗马帝国就是这样，把人分成了三类。第一类就是所谓的阶级，第二是阶层，第三是身份。你们看到那个英文字吗？所以这个三类的里面呢，阶级这个部分其实是最起不了什么作用。至于这个阶层啊，这个阶层我们要来提一下，这个阶层又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叫做元老院阶层。所谓的元老院阶层，它的成员是什么？它的成员就是罗马贵族的家庭，所有的贵族就是 under 这个 category。 当时的财主有钱人，他们赚钱是来自哪里？来自土地，所以你有土地你就是有钱人的，来自农作物。 所以要踏入这个元老院的这个门槛，你不只是要有钱，你还要有贵族的身份。你有钱要多有钱，你知道吗？当时候哈，最低的限额就是100万，他们的那个汇率的名字叫做塞斯特斯哈，100万塞斯特斯。我查了一下哈，其实它的货币有很多种。这个所谓的塞斯特斯，一个塞斯特斯就等于现在的5毛钱美金，所以你必须要有100万的塞斯特斯，你才可以进入这个元老院阶级。你有钱你也进不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是贵族 ，OK？ 所以这一群的人，在当时候只是占人口的20万之一。第二，就是叫做骑士阶层。这个骑士阶层呢，只要你有钱，你就能够成为这个骑士阶层的。而最低限额，上面那个是100万，对不对？这个是要40万，你有40万，你就可以成为骑士阶层。所以这个骑士阶层，他们赚的钱是哪里来的？是靠零售、银行业和承包商，和以及跟政府签约合作，哦，建道路、收税，从这些来赚钱。而这个呢，只占人口的1/1000，少之又少的哈。所以一般上来说，这两个阶层哈。元老院阶层的人，他们基本上，你们觉得他们会？你觉得他们看得起这个骑士阶层吗？他们是看不起的，即便他们很有钱 ，OK。元老院的人是目中无人的，他们认为这个骑士阶层的人只是什么？只是暴发户而已。现在流行的突然间爆发，哦，暴发户变成很有钱，他认为他们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他们甚至通过一项法案说什么，不容许这些元老院的人跟骑士的人有互相合作做生意，他们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好吗？所以对于罗马帝国的剩下的人99.98%的人来说，这个骑士阶层的人已经是什么？已经是人上人了，你知道吗？可是对于元老院的人来说，金钱并不能决定身份跟地位，因为在元老院的人的眼中，他们根本没有出身，他们不是贵族，他们没有教养，没有素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当时候的社会，你知道吗？当时候的社会的人认为把人这样子的分出来分等级是一种神圣的做法，是神圣的。当时候从底下的人看上去的时候，他们认为什么？认为金钱在罗马的世界就是社会名誉的标记，你必须有钱，从下面的人看上去。可是从上面的人呢，从上面的人看下去的时候，他们认为金钱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们有钱，他们要的就是地位，要的就是尊荣。整个社会，罗马帝国的社会是活在贪爱金钱以及不断的在追求这种的社会阶层。第三，就是所谓的市议员阶层。这个阶层呢，是由这一些的地方精英，我们今天应该这里很多精英哈，呀，是由地方精英组成的。这个的阶层，财富比出身更重要。就像元老院一样，这个的阶层的人，他们的财富来自哪里？来自土地。所以每一个城里面，如果那个城市里面哈，有几个有钱的家族，你知道吗？就很严重了。他就垄断整个市场了，你们知道吗？只要有几个有钱的家族，而这个市议员的阶层大概占罗马帝国的2%的人口。还有多一个阶层哈，还有多一个阶层叫做奥古斯都祭司团，这个是非正式的阶层，非正式的哈。 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出生的身份，他们的身份背景是有一些的问题的。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奥古斯多祭司团，他们虽然有钱，他们也不能够挤进司议员阶层，因为他们的身份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大部分他们的人都是自由人。什么叫做自由人？哎，其实你们看哈，有看韩剧以前的戏哈，大概懂的。有一些人永远就是奴隶的身份，对不对？永远，哦，除非他哎突然间遇到王子，对不对？嫁给王子，然后又生下孩子，哦，这种故事我相信你们有看的话，你们应该懂。所以这些的自由人是什么？这些自由人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是奴隶，之前是奴隶，然后现在他们不是奴隶了，所以叫做自由人。但是他们有钱却不能成为市议员。虽然如此，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头衔，他们在社会上的头衔跟他们的职务，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跟市议员相提并论的，明白了吗？他们只差身份。所以剩下的弟兄姐妹，这些的人口剩下多少？剩下90%，90多%的人口。这90多%的人口包括了妇女跟孩童，都是穷人。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穷人。而这些人都已经是被排除在这些的阶层之外了。最后一种的社会分类就是所谓的什么身份。这个所谓的身份，在雅各时代的罗马世界的时候，这个身份是由一大堆错综复杂的因素来决定的。你必须从你的年龄、出生地点、性别、你的财富、你的户籍、你的职业来决定你的身份。一般来说，从乡下来的，住在乡下的，都是被认为什么粗鲁的、没有知识的、愚拙的。所以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1:46，我不懂你们记得吗？拿但业说了一句话，拿但业看到这个拿撒勒这个加利利的小村庄，他说了什么？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们的耶稣就是从拿撒勒出来的。而那些住在稍微大一点的地方的人呢，却比不上那些住在罗马城市里面的人。而那些刚刚发财的人，刚刚成为有钱人，却不比那些原本有钱的有影响力。而那些生来是自由的人，比那些刚刚从奴隶做奴隶的被释放出来的奴隶，被释放出来的自由人更有前途。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的社会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攀比，大家都想要往上爬。虽然地方市的这个市议员的财富可能比不上元老院的阶层，但是在当地有名望有权力的人其实是这些的市议员阶层。一般上一个城市大概有几位市议员？有100位。一个城市有100位市议员。然后呢，每一年呢，他们就会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些人在城里面担任不同的官职。你管这个道路，你管这边，你管那边，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很想成为这个市议员，这个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而这个市议员为什么大家都想做？因为他在法庭上可以享受特别的优待，然后他也有特别的义务要去做的。所谓的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成为市议员，你要被选上，你必须怎样？你要提供城里面所有的谷物，吃的谷粮吃的，你要提供，而且你要支付什么？要建造道路，对不对？你要付这个道路的钱， 要重建这个公共建筑物，对不对？要建一个 library， 你要付这个钱，你还要负责维持治安。除此之外，对于这些的这个骑士阶层这些人，他们怎样？他们经常在城里面招待整个城的人一起来吃饭，这个是很普遍的事情，你知道吗？全城一起来吃饭。也许有人会问，到底为什么这些人甘心乐意掏腰包呢？为什么？答案是尊荣，他们要的就是尊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面子啦，他们想要面子，想要有名声名望。在罗马帝国，人是可以通过打仗，你去打仗的时候，或者是在政治舞台上，你可以赢得尊荣。但是罗马帝国在它进入了和平时代之后就没有打仗了，然后呢，政治方面呢又完全给政府来管，所以怎样来找机会，怎样来得到尊荣，就是钱，用钱来买尊荣，明白吗？所以当时候的有钱人就是用钱来买面子，用钱来买声望，但是是要附带条件的。当我给钱出去的时候，我给钱出去买的这个东西，做的这个东西必须要放上我的名字。好像家眷只是他买了这个台，给了这个台，这个台必须刻上谢家俊，明白吗？这个是当时候的，我一直用你的名字是吗 ？OK。所以，为什么要刻上去名字？要让人看到，永远看到，永远留着，流芳百世。那么那些接受的人呢？接受的人怎样？接受的人就要公开的奉承他们，讨好他们。这个就是当时候的现象，而这种的现象不只是一个人的情况，是发展到所有的城市，是城市跟城市之间的斗争。哇，这个城市建了好大的 library， 我这边也要建更大的 library， 你明白吗？就是比来比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对罗马的世界而言，当时候的教会怎样？当时候的教会只不过也是其中的一个地方，是让一些的有钱人，让这些的有钱人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展示自己比别人更好，比别人更优越，为了要得到尊荣。这些人就以为自己在教会里面是受到尊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罗马人他们迷恋这个社会地位，迷恋别人给自己贴面子，这种的迷恋，渴望名利地位，贪爱钱财，深深影响教会。地位、金钱、名利这些的阶层进入了教会，教会也变成一个把人分阶层的地方，教会也变成一个得尊荣的地方。你想得尊荣，你想得面子，来教会。因此雅各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要纠正这个错误。现今的世界，爱钱贪爱地位同样是致命的，虽然是致命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不停地追逐金钱地位。据报道，美国人在用这个信用卡的债务是越陷越深，破产的数字是创新高。其实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破产。今天在中国，农村的人要想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 也是常常遭人白眼，在薪水、保险、子女教育等等都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大家都爱开豪华的轿车，有人说什么，当你开一辆好车，你到哪里都畅行无阻，如果你开一辆普通的车，处处就拦下你，问你，盘问你，登记你。今天我们看到富人、有钱人可以坐享财富，有钱人可以更有钱，可是穷人无论如何的挣扎还是摆脱不了贫困。在马来西亚有所谓的固打制 Quota system， 固打制。什么叫做固打制？就是以种族比例在特定的领域中实行配额的制度，就是大好像大学哈、哦，大学新生录取的这个名额怎样？按照土著，就是马来族，你是马来族，你是东马的马来族，一间大学会有55%可以接受这些人，剩下的呢？非土著，包括了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印度人、马来西亚其他的少数民族，是45%的比例。意思说什么？意思说，大学的录取的新生，并非是以考生的成绩为标准，是以特定的民族优先的基础上，然后再按照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意思是什么？如果今天华人，不要讲华人敏感哈、哦，非土著 ，OK， 考很多的人考到好成绩都可以进大学，可是已经超过了45%，仍然有人不能进入大学。但是非土著，你的成绩不比他们，不比非土著的人好，但是因为你是在这个55%的人里面。你可以进入大学，明白了吗？所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固打制，马来非土著土著录取新生的时候是占有权优势的，而这个制度就导致一些优秀的人不能够进入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必须出到国外。另外1853年在美国这本书《汤姆叔叔的小屋》，他的这个作者是斯托夫人，我今天我声音不行，揭露了这个奴隶制度的这个黑暗跟罪恶。这部小说写成了之后，最后怎样触发了美国南北的战争的因素，因为里面说到了这个奴隶的东西。然后呢1963年这个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这个我有一个梦的这个的演说，他的这个演说在1964年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可是在1968年他就被枪杀了。而这个汤姆叔叔的这个小屋这本书发表了163年之后，在2015年在所谓的巴尔德摩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暴乃。为什么呢？这个暴乃乃是因为有一个黑人在牢中监狱里面猝死，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跟暴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种族歧视仍然是美国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今天就连亚洲黄皮肤的也被受歧视，不只是黑皮肤的了。我想要真的是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人类。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整个罗马帝国是这样的把人分类，可是雅各要告诉我们每一个的读者，要告诉当时候的读者跟现在的读者每一个人说什么？ 我们的神是不偏心待人的，人是如此，但是神却不是。我们开始都说了，信心跟偏心是不可以共存的。你有真信心吗，弟兄姐妹？你有真信心吗？你有真信心就不能有偏心。在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也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啊。弟兄姐妹，在主耶稣挑选十二门徒里面，我们看到他的门徒里面，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都是渔夫，马太是税吏收 tax 的，西门是分类胆的人。耶稣能够怎样？耶稣称赞寡妇给两个小钱的奉献。耶稣说话的对象还有耶稣服侍的对象，不管不无论是有钱的犹太领袖、大祭司，或者是普通平民百姓，耶稣都做，耶稣都对他们说话，耶稣都服侍他们。而且耶稣也特意去跟那个被认为是杂种的民族的撒玛利亚妇人谈福音。耶稣还赦免了犯奸淫罪的女人，耶稣也被认为被人认为是罪人的撒该，他去他的家里坐席，耶稣也伸手摸医治患麻风病的人，他甚至为十二门徒来洗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他是不偏待人。当我们去看耶稣的族谱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了，耶稣的祖先里面包括了谁？包括了出名的圣经人物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还有不出名的普通人，包括乱伦的他玛、妓女拉合、外邦人摩亚女子路德，他们都在耶稣的族谱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不是出生在伟大的耶路撒冷，而是在伯利恒的马槽。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么写，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为了我们而降卑自己，这是我们的主。这个世界常常按人的外表判断人，这个世界常常按人的过去、按人的现在来判断人。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过，你有不堪的过去，或者是你正经历被否定，你一直被否定，但今天我要告诉你，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有机会，只要你愿意，在神的里面一切可以更新。我们的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神可以加力量给你，只要你愿意。第二，雅各说什么？雅各说神顾念穷人。我亲爱的弟兄们，第五节请听，神不是拣选了在世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而且是承受神的国的人，这国是神应许赐给他的人。我们的神常常颠覆了世界世上的人关于贫富卑尊卑的观念。在撒母耳记上他说，他使贫穷的人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尊荣的座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穷人和富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因为神从不偏待人。可是在下半节的时候说到，这些人却在信心上富足，这里说神顾念穷人，神拣选穷人，而这些的穷人是神的继承人。穷人是怎样的？穷人是没有资源的，穷人是没有钱的。你叫穷人去看医生看一下，他没有钱，但他只有神。 紧紧依靠神，就是这样使到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增加。他们的信心是大的，这里说他们在信心上是富足的，他们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反观有钱人，很多时候什么都不缺。今天我们可能不叫有钱人，可是我相信在我们这当中，我们不缺。很多时候我们不缺，我们很常很常很习惯的依靠我们的财物，这些的财富导致我们会有自意、骄傲，而这些就成了我们跟神拦阻的一个的障碍，阻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接下来雅各责备这些凭外貌待人的信徒，他在第六、第七节这么说：然而你们却侮辱穷人。其实那些欺压你们、拉你们上庭的人，不是这些富足的人吗？难道不是他们亵渎那招你们的尊名吗？在这里雅各的意思就是说，嘿，难道你们不明白吗？那些有钱人，你们讨好的那些人，不是也欺压你们吗？这些你们讨好你们的人都拉你们到法庭了，这些有钱的人已经有钱了，然而他们继续在金钱上欺压你们，他们夺走你们的一切，他们不是看清你们，不把你们当人看吗？哎，更糟的是什么？他们还轻视你们的信仰，他们羞辱耶稣的名。因此为什么你们会遭受到逼迫，是因为这些人，是这些人造成社会对你们充满了敌意，使你们承受了极大的痛苦跟逼迫。到了这样的地步，你们还要讨好他们吗？责备完了之后，雅各他就继续引用圣经里面的爱人如己来说明为什么偏心是罪。第三，神是赐，神赐至尊的律法。第八节说，你们若照圣经所说要爱人如己这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不可偏心待人，因为神要我们爱人如己。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爱神是第一条，而且是最大的。第二呢，接下来呢，第二就是爱人如己，而这两条的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的总纲。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六次提到了爱人如己，就连他到了他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又再次说了，我赐给你们一条的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说，人若按照外貌待人，就是违背了爱人如己的这个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所有的律法。第九节说，如果你们凭外貌待人，就是犯罪，律法就要裁定你们是犯法的。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失足，就犯了所有的罪。第十一节就像说，不可奸淫，也说不可杀人。你纵然不奸淫，却杀人，还是犯法的。第十二节，你们既然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照着这律法说话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好像第一节所说的，信心跟偏心是不能并存的。所以耶稣叫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这是他的诫命。第四，我们的神是有无限怜悯的。在第十三节，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偏心待人，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对他人有怜悯， 这里讲到怜悯和审判。那我们从公义来说，公义公不公平？公义就是对的事情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公平的，在公义的里面是是非分明的，对就是对，错就是罪。而公义是会带来审判的，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公义会带来审判。那么怜悯呢？这里提到怜悯，怜悯是公平的吗？弟兄姐妹，我们懂什么是怜悯吗？怜悯是不公平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外面，哎，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为什么他这样做？哎，为什么他这样说话？哎，我们怜悯他，我们怜悯他 ，OK？ 他有没有有恩于你？你这样怜悯他的时候，没有。他会不会因为你怜悯他，他就要来讨好你？或者是他因为他讨好你，你才怜悯他？不是的。所以怜悯是不公平的。而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越向其他的人，向人发出怜悯，将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神也会以你怎样怜悯其他人而怜悯我们。所以在福音书里面，在八福里面说到怜悯的人是怎样，怜悯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怜悯人，不去贴标签。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是罪人，罪人本是要接受公义的审判，然而神有无限的怜悯，我们乃是靠着耶稣的怜悯，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是荣耀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担当我们世人的罪，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罪人得神的怜悯，罪得赦免。因此我们的神也盼望我们这些受恩惠、受怜悯、受恩典的人，我们也会去怜悯别人。这里说到不可偏心，这里说到有钱人，说到教会里面的人对他们偏心。在这个时代，我想在至少在福康林聚会，在我们这里，我们比较不会碰到这种有钱人和穷人的问题。我想这是要感谢主的。其实现在的人，即便他很有钱，都很低调，对不对？有时你也不知道他是有钱人，外表我们看不出他是有钱人。我想如何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自己不陷入这种偏心、凭外貌待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试探？我想最好的一个方法是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服事。我们效法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20章28节说到，正如人子来，正如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我记得在沙漠跟莉莉的婚礼之后，当时候几乎很多人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们那时候之后就怎样，我们都留下来帮忙收拾，怎样，到处都是那些小小的晶片粘在这些的卡贝上面，很难收，很难收，全部人一起的来收，我们必须蹲下来，还要用那个胶纸哈，粘粘粘粘，一点一点粘粘粘上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当天大家都是穿的美美的，对吧？可是大家必须要一起的来做这样的事情，蹲下来做，然后弟兄要帮忙抬椅子，流到满身大汗，穿着 shirt 哈。我也一样啊，我就是穿这样子，我就当时候是怎样，就脱下我的高跟鞋， 我还是穿着我的裙，窄裙啊，蹲下来我也一起的收。当时候瑞贤姐就说：“哎，传道你不要弄，传道你不要弄，我们来弄。”哎，当时候你说我有停下来吗？我当然继续弄了哈，不是为了什么哈，我们都要一起做，对不对？我想这个动作，我做这个动作不是为了什么。我是一个牧者，以身作则，我们一起来做。我不用用嘴巴来喊，哎，你来做，你来做，哎，弟兄啊，我梁山的弟兄每次 complain， 传道你每次都是叫我们做，每次都叫我们搬椅子。上帝给你们男人有力，要干嘛？要搬椅子，对不对？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对吧？我不用嘴巴喊，不用说你做我做，我做我自己来做。我希望大家看到说，哎，传道都做了，其他人也会主动的一起的谦卑，一起的弯下腰，一起的蹲下来做。我想这个就是在福康宁，我想造就的一个文化。大家会主动愿意放下身段，谦卑的弯下腰，不管你是谁，一起的效法耶稣，效法基督，一起的彼此谦卑服侍，我们就可以避开凭外貌待人。往往在观察人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你知道吗？所谓的吃苦了，也不苦哈，就是看哪一位愿意在这些又累又不是我的分内的工作的里面，不能够得到掌声的事情里面，却仍然愿意默默的做，这样子的人适合被选出来做服侍的。这样的人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可以放心。同样的，找对象也要找这样的人，对吗？家长们，我也鼓励你，让你的孩子也一样这样子的来做，在家里做一些事情，在教会做一些事情，来服侍，谦卑的弯下腰来服侍。第二，哎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最近很多 video 哦，来给你们看一下啊，帮我 play 好吗？
这么大盒啊！
哇 ，Thank you！
大家一起出力，为恩泽关怀中心的孩子们准备礼物包，总共73个礼物包，我们动员了福康宁的弟兄姐妹一起。连小孩子都有参与哦，你看，
春兰姐在里面哦。
哎，在外面呢，有我们的尼西团契的人在做手工，放在礼物包里面。还有另外一组人在写祝福卡，今天是8月28号，我们包完了过后呢，过一两天就会把这些礼物包送到恩泽关怀中心去了。
这样的画面是不是很好？我当时候因为礼物其实不多，本来说哎，可能梁上的人做还是什么就好了，可是我要求说全教会一起做，我想这样的画面是很好的呀，一起的做，一起的谦卑，一起的来服侍，一起同心来服侍。第二，我想能够避免我们能够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是凭外貌待人的一种试探，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神给我们富足， 我们要感恩上帝的赐福。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说，因为人要有愿意做的心，按照他所有的必蒙悦纳，不是按照他所没有的。弟兄姐妹，奉献能改变我们的品格，使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慷慨的人。奉献能使我们脱离物质主义，使我们脱离金钱的试探。奉献可以鼓舞别人，可以填补他人的缺乏，同时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充足。奉献更是一种顺服神的行为，奉献是信靠神的表现。通过金钱的奉献，我们表达一个信息，就是供养我的神而不是我自己，是神供养我，是神让我富足，是神让我有这样子的钱财，不是我自己，不是其他人，是我的神。所以奉献乃是回应我们的神的恩典。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教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很亲密的，可是同时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这样子，不能停留在这种亲密的感觉而已，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大门。我们不能够停留在目前的阶段，虽然现在的阶段是很美好，我们这里还有空间，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接触福音。我们的教会不能够只是限制于只是白领阶级的人而已，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是给年轻人而已。很多人说福康林是年轻人的，年轻人的，我叫他服侍，哎呀，年轻人服侍，年轻人服侍，不是的，这个教会不是年轻人的教会，不是只有年轻人的教会，这个教会也不是只是新加坡人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要开放，开放，我们的教会要接纳更多不同的人进入我们的教会，进入我们的团契，进入我们的小组，让我们成为健康成熟的教会，打开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穷人的福音，是病人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福音，是软弱者的福音。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活出基督的福音，不是让世界来影响我们，不是用世界金钱的角度价值来影响我们，而是让我们这一群属于基督的人来影响世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天父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主你是不偏待人的神，因为主你是满有慈爱与怜悯的神。是的，主，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时时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好让我们的心有正直的灵，有怜悯人的心肠。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让凡走进教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福音的美好，以及被爱来充满。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